课程今天下午的学校我们教授你的手中，是吧？求你教导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能够明白你传给我们的信息，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一次蒙你的恩典，蒙你的光照。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早上，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这个根据啊，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啊证据，让我们知道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的再临，并不是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圣徒先被提到空中，合主在那里经过一个什么羔羊的婚宴，然后才有犯宴时代，然后到将来才有一个降临，不是这个说法，而就是我们犯宴时代经过了以后，耶稣要来在空中，我们圣徒被提，这一个已经死了这个圣徒要复活，跟我们一起被提到空中遇见主，遇见主以后就一起降临在地上来建立整个国家。那这一个我们已经从这个圣经里面的证据上你们看出来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对今天早上所讲的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我们有没有讲清楚？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谈到另外就是这个方面有关的事。如果有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谈谈。那这样的话，好，我们昨天下午稍微 touch upon， 其实我们没有时间真的好好的看一下，不过我们只是谈到一点点而已，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说有关低基督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下午是我们只有一堂，可能要先把这个把敌基督的事看一下，就是看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谁没有大纲的话，这里有。我们先跳着来看有关这个敌基督的问题，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一段谈到敌基督以及跟随基督的那些人以后我们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前书就是我们讲到第五章以后，保罗所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等等那些事，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就跳一下，帮助我们容易把有关的这个材料放在一起来看。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瘟疫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这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毁掉他。这不法的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那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罚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荒，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当然保罗写这封这个第二章这一段的时候我大概昨天提过，大概是提过，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传了福音以后因为在帖撒罗尼迦有很在那里要起扫动，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就叫保罗就离开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保罗就离开帖撒罗尼迦到其他地方去了，到比利亚，然后到这一个雅典，然后到哥林多，对不对？我们看了那个历史背景，那大概昨天有人问我是说， 保罗说啊，我好几次我心想要回到你们那边去啊，可是撒旦拦阻我，我不能去。那到底那个历史的背景、历史事实怎么回事呢？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啊，起了这个暴动，起了这个扫动之后，这个他们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一个城市的官呢、啊，他就找耶稣呢、啊、要交保。那耶稣的交保啊，他保是什么？是保证说从今以后，这个不要叫保罗再回到帖撒罗尼迦来。所以为了那个缘故啊，保罗自己本身呢、啊，为着要使不再发生这个扫动，不要发生问题啊，所以保罗自己就没去，他才差那一个，他才派这个提摩太去。那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撒旦，他好友有几次他想要到帖撒罗尼迦去，可是撒旦拦阻，使他没有办法去。OK， 这个就是那个历史背景。那这个提摩太啊，回到这个哥林多啊，碰见了保罗，把这一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告诉保罗之后啊，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给他们，一方面劝勉他们。可是提摩太回来报告给保罗，就说这个帖撒罗尼迦那些人呢、啊，对耶稣基督的再临的事啊不很清楚。保罗第一次在那里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已经把耶稣降临的事啊告诉他们了。可是帖撒罗尼迦的人没有搞清楚，所以在他们当中有问题。因此啊，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他们怎么样这些问题，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第四章那里谈到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的情况怎么样。他帖撒罗尼迦前书寄出去以后啊，后来啊，保罗又发现到啊，帖撒罗尼迦的人还是有问题，对主降临的时候还是有问题。所以啊，他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前面就是除了他的开场白之外，要所谈的那些事之外啊，从第二章啊，他开始又提到，关于耶稣基督再临的事。好，那个时候就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呢，受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轻易惊慌。现在一个问题是这样，因为帖撒罗尼迦的人对主耶稣的降临还有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才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对主的降临的错误的观念错误在哪里？好吧，我问下面你晓得我现在所要问的问题，就说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对主的再临还不明白，还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因为他们有错误的观念，保罗为着要改正他们的错误的观念，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对不对？那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说，好，从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所能够找到的，让我们来判断帖撒罗尼迦的人对主的降临所有的错误的观念在哪里。听懂了吧？比较复杂一点，对不？好吧，好，有一个，好，我先来谈啊。按照这一派啊，就是说我们呢、啊，在泛滥时代以前背景的这一派学生的说法，今天才有人问我说，这个说法英文怎么说？英文叫做 pre-tribulation rapture， 就是说 tribulation。就是泛滥时代 pre 就是以前 rapture 就是背体，所以就是说啊，英文叫做泛滥时代以前的背体的那种说法。那第二个说法，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这种说法不大跟圣经不大吻合，对不对？那第二种讲法是说什么呢？这种讲法就是说，我们经过患难时代以后被提，然后在空中遇见主，马上接着就跟耶稣一起降临在地上，来建立这个天国在地上。那一种那个学派的名字叫什么？叫做 post 以后 post tribulation rapture， 就是说患难时代以后被提啊。既然有人问我说英文怎么讲，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这两个学派的学说。 那按照这个学派的学说啊 ，pre-tribulation rapture 的学说啊，好，我现在把他们的学说，他们说法就是说，好，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对基督的降临的错误的思想在哪里？我告诉各位啊，让各位想一想，从哪想一想。他们的说法是这样说啊，他说啊，哥林多教会的人对基督的降临的错误的想法在哪里呢？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不知道我们被提是在患难时代以前，所以啊，他们觉得好像他们现在已经在患难时代当中了，所以他们心里就起劳动。好，我再讲一次啊，就说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不晓得我们会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自己以为说当时啊他们已经在患难时代，好吧？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难？有什么困难？各位想一想，这种说法有什么困难？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已经看过了，保罗，我先假设啊，保罗第一次到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的时候，已经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说，基督徒啊会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写信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人说，我们会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那帖撒罗尼迦的人，保罗告诉他们，保罗写信给他们，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信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那就要讲通了。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个要从来想一想，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保罗果真在第一次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又告诉他们说，我们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那你想帖撒罗尼迦的人听了他讲了，看了他所写的信的，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呢？不应该的，对不对？所以这种说法啊，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不知道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而现在以为说他们在患难时代里面，那一种说法讲不通，对不对？第二，这个 pre-tribulation rapture 的学派的人，第二个说法是说什么呢？他们说啊，第二种说法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呢，晓得基督徒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可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呢，以为基督徒被提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们呢，被留下来在那里，被留下在患难时代里面。你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第二种解释，就是说，第二种学说的解释，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知道我们要在患难时代以前被提，那圣徒的被提已经发生过了，耶稣已经把圣徒接上去了，可是我们帖撒罗尼迦的人没有被提，我们被留在这里，我们要经过患难时代，所以他们心里非常惶，非常的怕。各位有没有看到这第二个说法的错误？有没有？有没有哪个想到？请问啊，我现在不看圣经了，你们自己看啊。帖撒罗尼迦的人啊， 有没有想到，而且我这么说好了，如果是这种说法说天上人家人知道，我们在泛滥时代以前基督徒要背题，好，基督徒的背题已经发生过了，基督徒好的圣徒是背题啊，我们被留下来了。 OK，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保罗提撒罗尼迦的人晓不晓得保罗还留在世界上，晓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晓得他们保罗还在留在世界上啊？对，还有你看啊，对，第二章第二节，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提撒罗尼迦的人还以为、还认为保罗还在留在世界上，而保罗写提撒罗尼迦后书给他们呢，正是一个很证实一个证据，保罗还在被提，对不对？那你想，提撒罗尼迦的人会以为说信徒被提就发生过了，我们这提撒罗尼迦信仰不好的人呢被留在这里，可是连那个保罗啊都被留在这里，有那个可能？没有那个可能，对不对？我就是说，各位念圣经的时候啊，有时候要用头脑想一想，就在这里。我说希望啊，我们就借着这查经，一方面训练各位能够头脑想一想啊，能够帮助我们呢，确实的能够分析知道圣经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啊，这里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这个 pre-tribulation rapture theory， 就是说基督徒要在泛滥时代以前被提，没有一直在降临这种说法，我们昨天下午跟今天我早上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说法没有圣经的根据，对不对？同时对于这个以这种学说的立场来解释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又解释不通。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要进一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既然如此的话，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的错误的思想在哪里？好，我告诉各位至少三个，就是提撒罗尼迦的人呢以为说这个泛滥时代是包括在主的日子那一段里面，包括在主的日子，就说OK， the day of the Lord include the tribulation， 就说主的日子包括泛滥时代，他们以为这样。那保罗啊就是告诉他们说，保罗说错了，主的日子并不包括这个泛滥时代，因为保罗说主的日子还没有到，主的日子要到以前呢，先有这一个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要出现，所以敌基督的出现离教反道的事是主的日子以前呢，还是主的日子当中以前，对不对？所以保罗是告诉他们说主的日子不包括这个泛滥时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提撒罗尼迦的人呢清楚听清楚保罗所说的话，就是我们世界要先经过患难时代，然后才有基督徒的背提，同时耶稣要带着圣徒带着那基督徒一起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好，提撒罗尼迦的人知道这件事 OK， 可是呢他们以为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泛滥时代了，所以啊耶稣再临圣徒的被提跟降临已经很近了，既然呢、啊、这么近了，我现在何必再去做工，所以啊他们就不要做工。他们呢、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啊，他们就不肯做工。在那种情况底下，保罗才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基督的再临呢，圣徒的被提和基督跟圣徒一起降临在地上这件事啊，并没有说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不近， 因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日子要到以前，要先有离教反这离道反教的事和这个敌基督的出现。出现了以后啊，主的日子才会到。所以现在离教反啊离道反教的事还没有发生，那个大罪人就是敌基督啊，现在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表示现在我们还没有在犯人时代以前。所以保罗说啊，你不要以为说耶稣就要快的，就当然不是对我们讲的，就第一世纪的这一个对第一世纪的这个基督徒特赛罗尼迦人所讲的。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这些人啊，你们以为说主的主要降临的日子被提的日子快到了，再过几天或者再过几个礼拜了，所以你们事情就不做。保罗说你这种做法错了。所以你看在特赛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干脆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啊，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你并不能够以耶稣基督快来了，耶稣基督快来了，以这个为结果你不肯做工。保罗说啊，如果你是那种情况，你怎么样？如果你不肯做工，你根本不要吃饭。就是哥铁沙罗尼家的教会的人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一段关于这个敌基督的这些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啊，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好，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骂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轻慌。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在当时第一世界的时候已经有，现在更是有很多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要告诉我们这个，要告诉我们那个。保罗说啊，我们并不能够随便轻易受人家诱惑，不要轻易受人家骗，不要轻易被人家带走。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需要有客观的根基。那保罗是说啊，你不要以为说你有主观，因为在这里啊，很重要的是，我想各个提一提。如果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经验呢，只凭着我们主观的经验，没有客观的根基的话，那一种经验呢，还是很危险。常常有人问我啊，事实上今天呢，我跟你有人谈信耶稣的事，那这个人呢跟我说，他说对啊，你说啊，或者很多听很多人说啊，你信了主以后啊，哎呀，你的生命改变了，你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给你什么力量啊？他说老实说啊，不必信耶稣，佛教徒其他的宗教的人也有那种力量啊。他跟我说。我说没有错，我并不否认那一个。为什么呢？其他宗教的人，你信迷了，可能会给你产生一种心理作用啊，叫你做一些事情出来，会有那个可能。可是我告诉他说啊，基督的福音呢，跟其他的宗教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基督的福音，我们的圣经有客观的证据的根基，其他宗教没有。当我跟他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没话讲。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判断，如果我们的想法是建立在主观的经验上，没有客观的根基啊，非常的危险。这是保罗所说的话。所以保罗说啊，可是我这句话我既然讲，我要讲更清楚一点。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只有客观的根基，没有主观的经验呢，没有用。OK， 所以啊，圣经基督的福音一再的强调，我们需要有 both 两个都要，需要有客观的根基，再加上主观的经验。那保罗在这里说啊，无论是有灵有言语，因为有人说，哎呀，我现在受到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说，耶稣啊，明天会再来。 那对于这种人呢、啊，他信的实在是很有，他信的很明啊，他在他看起来是这是真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不要轻易动心。我讲一个例子，在神经病医院里面的人啊，那有神经病的患者啊，病患啊，他以为他是美国的总统，在他看起来非常真，真到一个你没有办法怀疑，我是美国的总统。可是因为他只有那种主观的那种观念呢，今天说我是美国的总统，他真的是美国的总统吗？绝不。所以啊，我是很特别的强调我们弟兄姊妹们不要忘掉这件事，不要只强调主观的经验而忽略了客观的根基。保罗在这里说，当然只有客观的根基，没有主观的经验是没用的，没当然这是没有话讲的。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就是有灵告诉你，你也不要轻易相信那个灵，因为保罗说我给你一个客观的根基叫你去看，因为那日子以前呢，主的日子以前呢，必有礼道反教的事，便有那大罪人做成人的主要显得出来。他有一个客观的根基叫你去凭据，做一个凭据啊，去衡量。其实跟这个有关的呀、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1节就告诉我们说，凡事要查验 ，discern 查验叫 test out， 并不是说给我们什么事都可以接受，人家讲的时候就听了不行。凡事要查验，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敌基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保罗说啊，这个。主的日子还没到以前呢，敌基督一定要出现。那这个敌基督是谁呢？这个敌基督啊，是抵挡主、高抬自己、掌管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啊，这点很重要。这个敌基督啊，当然他是背叛神，当然他我们说敌基督，我们说大罪人，原因就是他背叛神。什么叫做罪？罪根本就是我们背叛神，所以这个敌基督啊，圣经叫他，保罗叫他是大罪人，也叫成人之子。这个人呢，好，这个人呢是第九节，这个不法的人呢是照撒旦的运行，这个不法的这个敌基督啊，有撒旦的力量在他身上，能够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换句话说，这位敌基督啊，有能力能够甚至行神迹，所以只有神迹本身，只有神迹本身呢，也不能够确定一切，因为甚至敌基督也会这样做，因为他这位敌基督有超人的力量，有超人的能力，能够做这件事。那这个敌基督啊，对基本的他的基本的 characteristic。基本的性质是什么？特征是什么呢？他是抵挡神，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他有时候我就是神，你们应该拜我。那这一句啊，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啊，这里啊，就有很多人呢，在这个上面呢去想，去挖头脑。他们说啊，有一天呢，泛滥时代，主耶稣还没有到以前呢，主耶稣还没有降临以前呢。有一个泛滥时代，对不对？那在这个泛滥时代啊，有敌基督要产生。那这个敌基督啊，抬高自己说我就是神，你们不要拜神，你来拜我自己，我这就是神。而讲过一句话说啊，讲过一句话说 ，OK， 第四节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我请问各位啊，甚至坐在神的殿里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人就从这一节话来说啊，说所以啊，末世耶稣基督要快来以前呢、啊，耶路撒冷的圣殿要重新被建造起来。也许各位听过很多人这么讲过，对吧？听过吗？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啊，第一次是所罗门王盖的。所罗门王盖了这个圣殿以后啊，差不多公元前第六世纪。第七世纪、第六世纪左右，600多年，尼布加尼撒王来把它撤毁掉了。那把它撤毁掉以后，第一次的圣殿被撤毁了。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过了70年以后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圣殿，所以那个就是第二个圣殿，犹太人回来建设的。那犹太人回来建设了圣殿以后啊，后来大概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呢、啊，有一个希律王，就是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四个博士来找，所以我们要找耶稣。那个时候希律王啊，他说问他们说，哎，那个你们去好好去查查看说，这个人呢、啊，这个出生为犹太人，不要做犹太人王的，他会出生在哪里？那他们查圣经查，有时候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希律王告诉他说，哎，你去伯利恒。去伯利恒以后啊，你如果找到那个人来告诉我，我也去拜他。他心里就想要去拜他，所以就把他杀掉了。结果那个博士不听他的话，走回去了以后，他很生气啊，就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男孩子通通杀掉，就是那个希律王啊，就那么狠的希律王啊，他自己动了很多的钱啊，把耶路撒冷第二个圣殿，就是犹太人从这个巴比伦国回来重新建的那个第二圣殿呢，要给他扩张，把它搞得很漂亮。所以耶稣去的圣殿就是那个圣殿，就是第二个圣殿啊、是这个希律王改造过的，把它扩张的那个圣殿，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圣殿，在公元70年，罗马皇帝泰坦提多又把它撤回掉了，所以现在没有圣殿，以色列这个犹太人那里没有圣殿。所以有人呢就念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啊，这里说好。将来在末日耶稣快再来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敌基督要出现，那这个敌基督啊甚至要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之后他们说这个敌基督啊要进到圣殿里面去，说我就是神，你们拜我。所以他们从这里他们就下决定说好，所以在末世耶稣还没再来以前呢，圣殿会被第三次建立起来。而且啊更妙的是这样，我们要小心呢、啊，在两年前，对，不过最近几年呢，是两年前我到耶路撒冷去。不过我还没去耶路撒冷以前呢，几年前呢，当中有一次呢，太听人家这么讲，而且又在收音机上广播，就是一些在这个收音，说那个、啊、广播节目里面呢，不是新闻报道，就是那些讲道的人呢，讲到说你看末世快到，耶稣基督要快再来了。为什么呢？一个证据就是以色列人呢，现在已经预备好要重新建立神的圣殿，他们都已经把那个石头啊都装备好了，在什么地方也许你们有听过，已经放在那个时候准备好了，那他们要赶快要建立圣殿。那这个圣殿建立起来以后啊，敌基督就预备这个地方时，敌基督可以进到那个圣殿里面自称为神，所以耶稣要快来了。我听了很多好多次，那当然我听了以后啊，最初我听了以后是好像哎可能是真的，然后其实我想一想啊，有问题，其中有问题。我先讲这个有问题的事啊，从圣经的观点上看的什么有问题。我请问各位啊，希伯来书跟我们传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希伯来书的重点的信息在哪里？希伯来书记得吧，他说旧约献祭，因为旧约的献祭，旧约的那献祭只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对不对？旧约只是预表新约，所以等到那个真的新约来了以后，那个旧约已经毁掉了，对不对？希伯来书所讲的就是讲那个，对不对？好，我请问各位啊，那既然呢新约来了，已经把旧约毁掉了。OK， 就说新约 displace 旧约，就是新约代替旧约，把旧约毁掉了。既然如此，圣经既然讲得这么清楚，你想神还会说有一天把新约毁掉啊，叫旧约又重新进来，来在那里叫圣殿建立在那里，叫祭司在那里献祭呢？你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所以啊，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呢，重新要被建造起来这件事啊，从神学上讲起来， 从希伯来书所强调的，不只是希伯来书，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强调的有这个神学上的问题。所以我最初刚刚听他们讲的时候啊，说诶，他们呢已经把很多书都预备好了，在那里要建设耶路撒冷圣殿。我最初听的时候，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说真的吗？那我想一想，有这么一个问题，难道神自己会矛盾，自己吗？自相矛盾吗？这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告诉各位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目的，告诉各位的原因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会说 OK， 既然呢神这耶路撒冷圣殿到第三次被建立起来，就在耶稣要再来以前，所以有些人会说，你看现在耶路撒冷圣殿还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耶稣不可能再来，那一种结论是错了。所以我提醒各位，我才讲这件事。所以啊，事实上 OK， 第四节所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他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著称是神，那一句话如果你真正的以为说耶路撒冷圣殿被建立起来的话，哎，那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这句话是一个，一个什么啊？怎么说 ？Figurative language， figurative language 怎么说啊？一种啊，怎么翻呢？怎么翻呢？就是比如说啊，我很喜欢一个女孩子，我说：“哎呀，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啊，你是我夏天的冰激凌。”那是 figurative language， 怎么说？那是一种 figurative， 不是 figurative， 怎么说啊？就是说有种代表性的，不是真的照那字所说的。你晓得，我也听懂我的意思吧？换句话说啊，这个人呢 ，OK， 我不晓得国语有没有，我当时很少听你说。不过台湾话台语啊，有一个俗语这么说啊，他说：“你看，你疼啊、不是你这个，你惯这个孩子啊，惯到什么程度？惯到让你这个孩子、坐在你头上去了。”国语有没有这种表达啊？有没有？你没有听过？说你惯这个孩子啊，惯这个孩子就是。不管教这个孩子，就让他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你惯这个孩子，惯到啊，这个孩子都坐在你的头上去了。有没有这个说法？真的，你让你的孩子坐在你头上吗？其实不是，就这个孩子做什么事你都不管他，都让他自由。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的 language， 就是说，不是真的你的孩子坐在你头上，而是你用这个来表示说你太过程度太过分了，你孩子什么事你都不管那种说法。所以这里所说的呀。坐在神的殿里啊，是一种表示说，只有谁要坐在神的殿里，只有神才有资格在神的殿里面。所以表示说，这个人呢，就以为他自己要做神，高抬自己要做神，所以以这个人表示说 ，OK， 他要坐在神的殿里，不是真正的有圣殿的被盖造起来。这个是从圣经啊，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说 ，OK， 我要等到耶路撒冷圣殿被盖造起来以后才说啊，耶稣要快来啊，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有一天可能太迟了。好。除了这一点神学上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很妙，因为啊，我在七九年两年前呢，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我还没去以前呢，我就常常有人这么说了，说一直在那想，我说真的，从我神学上的观念看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他们明明说这个石头啊已经预备好在什么地方，在圣殿山的什么地方啊，要准备要盖圣殿了。所以我在耶路撒冷去以后啊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去上了那个从前耶路撒冷的圣殿呢、被建在那个山上。那个山上去啊，你会发现到那个山上现在有两个回教的一个回教堂在那里，回教室 mosque 建在那里。那个其中的一个 mosque 啊，那两个 mosque 都回教很重要的 mosque。这回教很重要的，这回教室在哪里？那我去以后啊，我就一直在找，我就找那个他们说，那个讲道人说啊，说他们以色列国已经买了大堆的这个很大的什么大理石的什么很大的石头啊，准备盖圣殿的。所以我就一直找那个石头，找不到。我就问那个 tour guide 就在那里带我们走的那些人，我说：“哎，我听说耶路撒冷现在已经积了一大堆石头啊，要盖圣殿了，在哪里？”我在美国听很多人讲， 他看看我说你哪里听来的，我说收音站上听来，他说你去找半天找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那个石头，所以你要听你的讲话特别要小心的，要有点判别，根本没有那个石头在那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也很重要，是什么呢？你要上圣殿山，上那个圣殿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牌子在那里警告那个，他们叫做 Orthodox Jew， 就是那个正统派的犹太人，告诉他们说啊，你们不能够上圣殿山，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从前这个圣殿的祝圣所，你晓得祝圣所就是那个圣殿的最里面那个大祭司一年只能够一次带羊血进去的那个祝圣所，他们说那个祝圣所本来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如果你是正统的犹太人呢，你到上到圣殿山在那个地方随便乱走的时候，也许你不知不觉去踏到祝圣所，那你罪恶该死，你犯的罪很大，你不能够这样。所以真正的正统有犹太信心的那正统犹太人呢，他们现在就他们的蜡笔啊，就他们导数啊，警告在那里说你们不要上去。所以他们怕他们一上去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踏到那个祝圣所的地方，其实圣所的地方他们也不能进去，因为他们不是祭司，他们只有可以到这一个犹太人的这男人院那里可以，可是你不能够进到祝圣所，可是祝圣所这圣所到底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所以唯一的安全的地方就是你不要上去，你就不会打扰他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啊，一个正统的犹太教的人，就是他对犹太教真是有心要追求追求的人，不敢上圣殿上去，圣殿山去，所以他不可能到那边去建圣殿，这是一个真正的对犹太教有心的人，他不会这么做，他不敢上去建圣殿，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啊，如果你要真的在那个山上啊，再重新把圣殿盖立起来啊，第一，你要先把这个回教两个回教士把它扯掉。那一些啊，也有可能呢、啊，有一些可能，所谓说信仰的狂者，就说因为我信的很狂，我不管你什么，人家死掉都不管，因为我信的这样信，我要做就做。这种人呢、啊，他不敢上到那山上去，对不对？因为他怕去搭到了祝圣所，他如果真的信狂的话，他不敢上去。那没有信狂的人呢，有这个政治意识的人呢，关键到政治意识的人，他也不敢把回教士扯下来，因为现在在中东回教的势力那么大，他们只是在六日战争的时候把那个地方收服，把那个地方收服回到犹太国的版图，已经现在造成很多政治问题，而且他们还准许亚拉伯人到那里每天到那边去拜回教徒，到那里拜，这样已经有问题了。你想想看，把回教徒一扯下来啊，问题多大，一定起大战。所以在这种目前的情况底下啊，从政治上看，从犹太人的习惯上看，盖圣殿差不多不可能。从圣经的神学上看起来，如果犹太人的圣殿再被盖起来的话，第三次被盖起来的话，那违反圣经的原则。所以把圣殿盖起来以后才知道说，哎呀，耶稣要快再来了。其实没有那件事。OK， 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这个很 involved， 不过希望各位能够了解这一点。好，我们再看啊。第六节，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现，因为那不法的瘟疫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候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他显露出来以后啊，耶稣要以降临的口气毁灭他。好，有很多人愿意知道。好，我先讲啊，这里说啊，不法的瘟疫已经发动，不法瘟疫叫敌基督的这个瘟疫啊，这种运动啊其实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昨天，大概昨天我忘了是昨天什么时候，可能是昨天已经看过约翰一书，约翰在写他约翰一书二书的时候已经讲过底基督今天已经在我们当中已经出现了，对不对？你讲过那个时候他又约翰在一书第约翰一书里面也明讲啊，也就是说我要那一些如果有灵啊或者是谁啊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的，他是敌基督者，那敌基督已经出来了。我那一天呢跟各位讲啊，就是说没有错，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敌基督要来，可是这个敌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呢，有这个小敌基督要出来，所谓小敌基督。 OK， 所以啊这里也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你看这个不好的文理已经发动在那里啊，可是有一个现在有一个拦截他的拦阻他的，那这个拦阻他的是谁呢？是谁在那里拦阻他？好，有两个差不多我们可以说大概的说有两个学说。那我要问各位，我把这两个学说告诉各位，各位想想哪个对？不过还没有那个以前的我太可能要查一下去啊。Yeah, OK. 好，第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拦阻他的呀，就是罗马政府。那个不法的文理已经产生了，那个敌基督要产生的出那个火运动啊，已经开始出来了。可是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呀，拦阻他，所以他现在不能够发出来。要等到这个拦阻他的被除去啊，他才会显现出来。有人说这个是指着罗马政府，因为罗马政府啊能够维持一个所谓不法，就是说没有法律你乱来。罗马政府也很强大的力量啊，有这一个法律力量稳固在那里，所以这个不法的人就不能够乱来。有这种学说，可是这种学说啊，有一个。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知道啊，罗马政府早就完掉了，可是那个敌基督还没出来，所以那个拦阻他的呀，并不是罗马政府。那这样的话，拦阻他的是谁呢？很妙啊！这里说现在有个拦阻他的，等到那被拦阻的除去啊，有一个拦阻他的，有一次地方啊，是用一个中性词。中性，希腊的中性，有一个是用男性，有个地方，一个地方啊，中性就是说讲到一种力量，男性是讲到一个人有人物的、有人格的，或者说有位格的、有特色、有各位的人格或者位格的，位格好一点，就是说啊，当圣经谈到这个男主敌基督的这个力量啊。有时候说他是用中性来表达，有时候是用一个男性表示他是有位格的。所谓位格就是一个 person， 他是一个有意志、有感情、有理智的一位存在者。那到底这个是谁？最大的可能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啊，那个字啊，圣灵啊，圣灵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呢、啊，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中性的圣灵 ，pneuma， 是中性的名词。可是圣灵啊，是有位格的，是一位神，对不对？所以啊，有时候可以用中性来表示它，有时候用男性来表示它。而只有圣灵的力量啊，才能够拦阻，足够力量才能够拦阻这个撒旦的力量，在这个时候。可是等到有一天呢，圣灵的拦阻啊也被除去，圣灵神就不要再抵挡，就让这一个敌基督出现了。那当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他会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啊，叫很多人来迷惑很多人。那个时候会产生这件事。那我们看底下啊，我们可以看这个不法的人的第十节底下，我们看啊。 因他们就是有一些人呢，那些沉沦的人呢，就是跟随敌基督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因此神给他们一个生罚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妄，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就是说啊，神的审判很妙。你如果不喜爱真理，你拒绝神的真理，你不愿意接受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是要让你得救，可是当你拒绝这个真理的时候啊，神就说好吧，你既然拒绝嘛，我就让你生怀一个错误的心呢，叫你故意去跟随虚妄。神的审判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啊，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了真理以后，如果我们再拒绝真理的话，那是很大很大的危险。好，我们这个看完以后，我们回来看提撒罗尼迦前书最后那几段，很快的。提撒罗尼迦前书这个，我们知道现在为止所谈的是谈到有关主耶稣要再临的事。现在我们谈到啊，看到这一个啊，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最后的几个一些劝勉，第五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啊，讲到什么呢？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这是谁？这些就是教会里面的，在教会里面做领袖，教会里面的工人。保罗说我们应该啊敬重这些我们属灵里面的长者来带领我们这些人。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啊，怎么样呢？我们要劝弟兄们呢，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我们对待其他的弟兄们，如果有人不守规矩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警戒他，警戒他。如果有人灰心，我们要勉励他；如果软弱的人，我们要扶持他。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互相帮助的一个重要的责任。第十五节，我特别提醒各位，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者是彼此相待，或者待众人，要追求良善，这个很重要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良善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指标，一个标准，应该有良善。我们在一种情况底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三个不同情况底下，要决定不晓得走哪一条路，保罗说啊，你应该选择那良善的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明白神旨意啊，要追求那良善的。那到底这个良善的是什么？我本来啊要给各位看几节圣经，一个一个看的，不过看那样子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就讲什么叫做良善的。良善的呢，就是对人真正有帮助的。良善的就是真正能够造就人的。良善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些有价值的，有价值的。良善的就是那一些，就是那个补救性的、建设性的，那个是良善的。如果查经的方法，良善的这个字啊，在希腊文的圣经叫做 agathos， 良善。那如果你去查新约圣经啊，把 concordance 拿来啊，来查这个字 agathos。在阿拉索斯所出现的每个地方，你去查的话，你就可以得到阿拉索斯到底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阿拉索斯良善是什么呢？就是对人有帮助，就是能够对人有建设性，就是有价值的，能够造就人的。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应该什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对待别人呢？我们应该以这些做我们生活的标准。OK， 这一点很重要。好，底下啊，讲到我们属灵的生活应该怎么样？一般的属灵生活，从十六节讲到我们要常常喜乐。那我昨天所说过了，喜乐并不是说我们感情上的很大的冲动，而是喜乐是真正的满足感，因为我们有一些客观的实体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真正的满足感叫做喜乐。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放肆谢恩等等哦。记住 ，OK。这些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不必讲了。二十一节，保罗说啊，我们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并不能人家讲什么，我是完全接受。我们一定要能够查验一切事情，我们要去 test， 要查验试验看哪个是对哪个真。善埋的要持守，我最后啊讲二十三节很重要。愿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这里啊保罗说啊，愿赐平安的神啊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保罗说什么叫平安？平安呢、啊、就是我那天他也提过了，平安呢、啊、就是我们的完整的健康，是我们的一个很最健康的情况，是一种啊 healthy wholesome， 就是非常啊非常健康非常圆满的。神就是要我们每一个部分呢都是很健全，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我们这个全然这个字啊，我们中文很难翻啊，其实全然成圣这个字啊，从希腊文里面呢、啊、其实是有两个，从两个字构成的。一个字是讲到程度的问题，一个字讲到范围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愿神使我们全然成圣啊，就说在我们在使我们呢在程度方面完整，同时在我们范围方面完整，就是我们整个的人每一部分都要能够成圣，而且程度要达到一个神所愿意的那个程度。事实上啊，那个程度是什么呢？其实要讲很多了，我简单的讲，神的救恩呢、啊，能够接近我们到一个程度啊，我们实在可以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有一个纯洁的动机，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成，我们成圣，神使我们成圣，在我们今天的日子过日子里面，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不管做什么事都有纯正的，都有一个纯全的，或者是纯正啊 pure 什么什么纯啊很纯的动机。 OK， 那神所要的呀，就是我们要很纯洁的动机，不管你做什么事。可是一个人呢，我们说一个人得到成圣以后啊，他还会长进，还会成熟，为什么缘故呢？讲个例子，比如说啊，好，比如说我现在脚痛，我没有了，比如说我现在脚痛，那我脚痛，我去找那个圣医师，我说圣大夫，我脚痛。那圣医师呢，实在是有纯粹的心来帮助我，说你既然脚痛了嘛，我就给你医，叫你医的啊，叫你医的，叫你脚不痛。可是他不晓得我过去的病例，比如说我这个人对这个 penicillin 打进去以后啊，打了 penicillin 以后啊，我这个人会晕过去。比如说我没有，不过是比如说这样。那圣医师不知道啊，他就把那个 penicillin 给我打进去，打了就是叫我的这个痛减少了痛，对不对？他的动机非常的纯正，可是因为他不晓得我有这个对这个 penicillin 我受不了，所以他给我打了，打了结果啊，诶，我的痛不但是没有止痛，反而痛得更厉害。好，他有纯粹的动机，可是因为他不晓得我其他的情况啊，所以结果他做错了。可是等圣医师圣大夫更成熟的时候啊，他不但是有好动机，而且他说哎呀，第一次的经验有王守仁不能够打 penicillin， 要打其他东西，所以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啊，一个人成圣以后还有长进的可能。不过他可以，神的救恩能够使我们呢、啊、达到一个纯粹的动机的地步。这是圣经里面说的成圣，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现在要讲太多了，我不讲了，只讲这样。好，我问各位啊，好，我先念，再问各位，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我请问各位啊，我们人呢、啊、是分成几部分？我们人有灵，我们人有魂，我们人有身体，是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没有太大自信啊。是，好，为什么？因为 铁沙龙家前书第五章说，愿你们的灵，pneuma， 我干脆把它用英语写出来好了 ，pneuma， 一个啊 ，psyche， 一个 soma， 因为铁沙龙家前书第五章23节说啊，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所以我们有灵，我们有魂，我们有身体，对不对？对，是不是？对，是不是？好，请您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对不起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新约圣经315页，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破，次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旨意都能辨明。所以啊，我们人有魂，有灵，有骨节与骨髓，对不对？对不对？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马可福音新约圣经66页，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我们呢，有心，有性，有意，有力，对不对？我们分成四部分，对不对？是吗？有问题啊。如果你根据铁沙罗尼迦第五章23节说我们人分成灵魂体，因为铁沙罗尼迦讲说愿你的灵魂体都能保守，那这样的话用同样的逻辑，人应该分成四部分，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所说的灵应该是什么魂灵啊，什么骨髓，什么什么骨节骨髓，对不对？那同样的按照马可第十二章三十节，人是分成心的、性的、意的、力的，对不对？所以那种逻辑啊，大有问题。事实上呢，好，我先跟你讲啊，有人说啊，好，我们可以看那个很妙。有人说啊，希腊文的 pneuma 这个字啊 ，OK。普利玛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的灵；那普斯克这个字啊，是我们的魂；那索玛这个是我们的身体。我给各位看两三节圣经，以后各位就可以想一想一些事。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五节，啊，不，第七章十四节，对不起啊，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啊，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普斯盖，中文把它翻成人呢，其实希腊文圣经说把75个普斯盖接到埃及来。那如果普斯盖是魂的话，我们应该翻成说约瑟把雅各全家的75个魂接到埃及去了，不，那75个人呢，把他们的灵跟把他们的体留在迦南地，只有他们的魂去了，对吗？有问题对不对？其实去的是整个75个人的全身都去了。可是啊，换句话说，我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您并不能够说 push gay 就是魂， 普利嘛就是灵，受嘛就是身体，你并不能够这样把它分得那么开那么清楚。我给各位再看一个例子，这个我把它抄出来，因为很重要，只看这里也许看得不那么清楚一点。好，有所第五章二十八节，各位看啊，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就是受嘛，这个字受嘛，就是常常有人说就是分成人三部分，受嘛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字受嘛。 OK，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啊。各位看啊，爱妻子，爱妻子，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所以身体这个受嘛是代表什么东西啊？对，整个人爱自己，自己的身体就等于他整个人。所以我要给各位看的一个很重要，因为常常有人说啊，我们人呢、啊、分成三部分，有灵、有魂、有体。其实圣经，你一看圣经就都有问题了，因为这个魂这个字啊，可以代表我们整个的人；体这个字啊，也可以代表我们整个的人。事实上啊，灵也可以代表我们整个的人。为什么缘故？因为啊，要把人分成灵、魂、体三部分，那个是希腊的观念，不是希伯来的观念。旧约圣经希伯来的观念是什么？人啊，就整体，人就是整体。因为人是整体啊，所以他有时候用灵来代表整个的人，有时候用魂来代表整个的人，有时候用体来代表整个人。所以啊，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讲，这个讲起来啊，牵扯很多了。不过、啊、很重要的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圣经的看法是，我们这个人呢、啊，整个分不开的整体，我们整体，我们这个人是整体。所以并不能说我只要我灵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不要我魂里面有什么东西了、啊，我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了、啊，这是讲不通。我们整个的人是一个整体，所以神拯救我们呢、啊，也要拯救我们的整体，整个人，整个拯救，这一点上啊很重要，我们要弄清楚。那这个对我们其他的看圣经啊有什么影响？影响很大。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有何人呢、啊？解释圣经或者是看圣经的时候，常常很。不知不觉当中啊，受这个希腊的思想的影响啊，去想到变成把圣经很多误会掉了。圣经是把我们人整体看作一个整体，不能够分别，不能够分开的整体。这点上啊，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啊，还剩下15分，我要告诉各位我要做什么。像这样好了，还有剩下15分呢。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提。如果各位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提早15分钟结束以后啊，又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因为今天有人呢要求我做我一个见证，有些人是听我的见证，你不要听你可以走，有些人不喜欢听我的见证可以走，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愿意听的话，在这里我就可能要20分钟才能够讲完。不过我还没做这个事情，我先问各位，你有没有问题？ Yes。
不知道是否保罗这篇章节是因为针对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人，他可能
以受
希腊人
和
原则两个影响，那么他才
会写这个。因为好像在这些其他地方并没有。对，有那个可能。对，而且事实上是什么呢？保罗用这些灵魂体的，愿神保守你的灵魂体都成全了。他目的说，或者他说尽心尽，耶稣说尽心尽心尽力尽力啊，他说把所有能够想到的，他们集在一起，要目的在强调说，所有一切。不管你怎么分，某一部分都全部都要。所以我们的圣洁，神要分别我们为圣啊，整个人要分别为圣，就在这里。Yes。
还有一个问题，
对，
这个
鬼会附在他的身体上。OK。
追求的神还是 you want to listen？ 您是不是还在那儿说呢？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其实啊，如果 要仔细讲的话，圣经讲到人的灵啊，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我现在这样用英文讲啊，有时候中文我要翻一翻，是说什么呢？灵 refer to our total person in relation to God， 就是当圣经谈到说我们整个这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谈到灵，他用到灵那个事情去，对，跟神，所以就说 with respect to God， 灵提到我们整个这个人。OK， 我讲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好，我这个王守仁这个人，我是神学院的教授，我是我的儿子的父亲，我是我的太太的丈夫。我是我的爸爸的儿子，我讲四样啊，不会讲那么多，对不对？我这四样。那你会不会说 ，OK， 既然如此，因为王守仁是教授，王守仁又是爸爸，王守仁又是丈夫，王守仁是儿子，所以王守仁这个人，这个分成四部分，这一部分是教授，这一部分呢是爸爸，这一部分呢是丈夫，这一部分呢是儿子，这样讲就错了，对不对？当我们说王守仁是教授的时候，是什么？是王守仁这个整个人 in relation to student。当王守仁这整个的人讲到他跟学生的关系的时候，这整个人就教授，不只是我的头脑教授。实际上就像我这个脚啊，实际上我教授不要用脚，可是我的脚也是教授，整个都教授。你说王守仁是一个爸爸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王守仁这整个的人 in relation to 他儿子。王守仁这整个的人，当他谈到你他跟他的儿子的关系的时候，他是爸爸。当王守仁这个整个的这个人谈到他与他那个太太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丈夫。他王守仁整个的人谈到他跟他父亲的关系的时候，他是儿子。这两项很重要。那圣经所用的其实上是这个意思，所以并不是说分成三部分。 OK， 鬼啊也控制了这个人的整个人，鬼附身在你身上，有鬼，在世上有鬼，世界上有鬼，有超自然的力量，鬼的力量它附在你的身上。我一个学生啊告诉我一件事，你听起来好可怕，不是好可怕，真的好，经常讲讲他的爸爸，一个印度人，印度学生，他的爸爸被鬼附了，他被鬼附以后啊，他的爸爸有很大的力气啊，没有人家能够绑他，你们要抓住他，人家抓他他会怎么样呢？从地面上啊啪一下子跳到了七层楼上，从地下跳上去。那人家说他到七楼要抓他，他到上七楼的时候，他从七楼跳下来，你看一个人从七楼跳下来会怎么样？摔死了，他不摔死下来没问题，很厉害。后来啊有人带他信主，这个人啊信了主以后啊，你叫他你上七楼去吧，他一定要坐电梯，他不能跳，鬼离开了他，他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从七楼你叫他跳下去嘛，他不要，因为他知道跳下去他会死掉，整个人都变了，都改了。所以有鬼那个力量，有，那鬼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能够控制一个人。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那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些可能。当然心理上有些人心理上啊不健全啊，会造成这个鬼附。不过心理上的不健全和鬼附两个不一样，我们弄清楚。有些是鬼附的，就是说鬼真的控制到这个人的，鬼的那种超自然能力能够在这个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也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有被鬼附的人有 ，OK， 这两个我们弄清楚。那有时候甚至有些人当他们的这个犯罪的时候，鬼能够控制他的身上也可以。所以你要把这个鬼从这个人身上啊，就是靠耶稣圣灵的能力。所以耶稣说嘛，如果我靠圣灵的能力来赶鬼啊，耶稣要靠圣灵的能力把鬼赶出去。对，他们没有那种鬼的力量，就是他们没有像耶稣的那种力量，因为佛教根本没有胜过鬼的力量。 OK，不过有时候有这个可能，就是说鬼啊为什么要迷惑人呢？他说你不会赶我走掉了，为什么迷惑人？他有那个可能。所以说我再强调一点呢，
主是有这个主观上的经验呢、啊。不过，我们一定要客观的根基在哪里才是很重要。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呀。
对。实际上啊，圣洁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圣洁 holy 本身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God 神本身是圣洁的 ，God divine divinity 神性就是圣洁。然后呢，一切跟神有关系的成为圣洁，所以你分别出来归于神是圣洁。可是因为这一位神呢，他关心到我们道德上的清洁，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跟这位神呢、啊，出于这个神而行为上、道德上不干净。所以啊，在这一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我忘了是第几章，反正那里讲过一句话，说那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你们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圣洁就开始有这么一个道德上我们行为上的意义出来，有这个关系。所以圣洁啊，就不只说我归于神而已，归于神，而因为我要跟这个神有关系啊，我的行为必定要成为圣洁，就有这个圣洁的这个关系。
我也不知道今天讲到这一个题目的时候，那么蓝图的讲到是
到圣灵或者神的力量，对呀、啊。
对，就是说当圣灵被踢走的时候，那不法的出现。
呀。
这个时候，同时这些基督徒还在地上。
对。
那换就说，这时候圣灵离开基督徒。
不是。那里所说的，就说所谓被除去啊的主要原因，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啊、圣灵不再体谅他，让他出来。
那圣灵
的经哦呀 ，right， 对呀， yeah.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做一个祷告。以后要走的人可以走，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我这个因为有人要求我，告诉我说今天下午你是不是有机会做你的见证？我说好，所以结束以后要走的人可以走，好吧？父神，我们真是谢谢你，这次这几天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一起来研究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信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个信息就忘掉，保证我们学会了一些查经的方法以后，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用这个方法，使我们能够在圣经里面，能够在深入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出宝贵的真理出来。同时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能够把我们的这一个所得到的圣经的真理亮光，能够活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